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一同来领受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也是你要施恩的日子。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总是带出你的能力。主啊，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所有来到你的面前的，我们所有的你的孩子们，主啊，我们今天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开通我们的耳朵，要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得听你自己恩惠的福音。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心中的一切的重担。主啊，让我们单单来到你的面前，此刻让我们与你相遇，求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来说话。你医治我们，来驱赶我们一切的黑暗，使我们的心是敞亮的，来面对你。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感谢主。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这个。师母所带出来的哈，就是尊敬的敬拜我们第八哈上一次，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受洪恩，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几周呢，这几次呢，师母都是集中在这一节的经文这个钥匙节，就是罗马书5章17节哈，然后这里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好，感谢主。那所以的话呢，就是上次我们讲到要受洪恩，就是主的恩典，对吧？那个马太福音5章45节，哈。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我们上次呢，主要是讲到恩，我们说恩典、洪恩到底是指什么？到底是指谁？那第一点哈，我们看到神的爱。就像阳光照射在人间，那阳光的爱就是恩典。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恩典。那恩典的爱呢，是无条件的，是照好人也照歹人。人活在恩典当中，那意识到的就是感恩。那么，恩典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带来了救恩，完全的赦免，恩典也得胜一切。所以呢，恩典所付上的代价，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是信的人得救，那不信的人被定罪。好，那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受洪恩，其实呢，就是讲到恩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洪恩，他带来的洪流，真的是。这个席卷到这个世界，也席卷到每个人的里面。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能的福音。哈，那恩典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读上面这两句话，好吗？一起，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就是领受恩典了。好，停在这里哈。那绝对被爱，这是谁的爱？
耶稣。
是神的爱，对不对？神就是爱。那么接下来那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人一旦认识神的爱，你就在领受恩典了，你就是活在恩典里了。是的，你活在恩典里边，你就能够对神充满感恩，你就能够活出了平安、喜乐、丰盛、充满爱的生命。我们爱是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所以呢，大家看一下这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
现实说，
哎，对，认识神的爱，阿门。 那么你要认识神的爱，这意味着你要认识什么？你要认识神，阿门。所以呢，那我们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怎样才能够认识神？你必须透过认识谁呀？耶稣。对，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8章19节，一起。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呢，我们看到你要认识神，你一定要通过认识谁啊？耶稣，对不对？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阿门。如果不借着我呢，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约翰福音》1章17节，一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说到律法是由摩西传的哈，就是我们说到是圣经里边的哈，总共有613条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那么诫命10条的是他的一个总纲哈。那么摩西他不是律法，他只是传律法。那么恩典和真理是由谁来的？耶稣来的，是不是？是耶稣带来的，那是他自带的，他本身就是恩典和真理。阿门。跟我一起说，耶稣本身就是恩典和真理。
耶稣就是恩典和真理。
好。来，我们一起再来读希伯来书1章3节，一起。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的，耶稣是神所发出来的光，对吗？是真光。那上次我们讲到，刚才我们也复习到了日头照好人怎么样？也照待人，那么天父呢？他是用日头、用太阳来比喻自己，对吧？神就如日头，那么他发出来的光就是谁呀？就是谁呀？哎，对，就是耶稣。阿门。是的，那而耶稣这个真光照射在你和我身上的时候，就叫做什么呀？恩典。阿门，是不是啊？那我们就是在领受恩典，那么耶稣就是恩典。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怎么领受恩典呢？啊，你要去到什么？没错，神的爱就是什么呀？像日光一样，你要去干嘛呀？去照日光，对不对？你要去到日光之下，就是要去到耶稣的里边，被他照着。阿门。我们说，我们是有一句话说被大楼照住，系咪？基督徒是有谁照着？我们真正的大佬谁呀、啊？耶稣基督，阿门。所以呢，你要来认识耶稣，你就要来认识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吧？他所做的，他短暂的一生，他到底做了什么？他的所言所行到底是什么？他的为人如何？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又是什么？最终他又完成了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们要去认识和明白啊？阿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就要透过什么来认识呢？要透过福音。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章1节，一起。人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啊。”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good news 哈，就是福音呢，好消息呢，这里说到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么这个福音叫什么呢？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关于神儿子的好消息福音，对吗？那就像我们上次所讲到的这个恩典大赦令，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于中国人的消息，是关于以色列人的消息还是关于什么？ 全人类的万族万民的大好消息，阿门。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再来读这个《使徒行传》20章24节，好，一起。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保罗这里说什么呀？使徒保罗说，哎，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恩惠的福音，对吗？那什么叫恩惠的福音呢？那么在英文里边，恩惠其实就是恩典，哈，就是恩典的福音。那么保罗呢，称这个福音为恩典的福音。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恩典，对吗？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恩典的福音，哈。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章1节，我来读哈。太初有道啊，道就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道呢？那么我们知道，英文翻译出来就是话，就是话语哈，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用这个道哈，就是更深邃的意思，对吧？啊，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我们很清楚，话语这个道，这个真理怎么样啊？就是谁？真理就是谁？就是耶稣，阿门吧，阿门。好，那在彼得前书1章25节啊，这个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哈，一起。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那唯有主的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话语，对吧？那这个道，这个主的道，他说是什么呀？是短暂的还是什么？
永存
永
的，
存的，对不对？哈，那他跟着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呢，我们新约提起的神的道、真道、真理，它通常就是指着什么呢？指着什么呀？指着福音。啊，对不对？好，那而不是律法，而不是那一条条的律法规条，对不对？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而恩典和真理是谁带来的呀？耶稣，是吧？所以呢，耶稣的福音也就是神的道，真道。阿门。所以呢，你们要认识耶稣，就必须透过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真道，阿门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框框里边，无论是恩典，无论是福音啊，无论是他讲到的真道真理，对吧？其实他指向的就是同一位有位格的耶稣基督。那可以说呢，我们看到最下面那个哈，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道。那么呢，他们在圣经里边是互换着的来用的哈。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那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一节经文的这一节钥匙节的经文，我非常的喜欢哈。啊，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哈，《罗马书5章17节》，我们大声读出来哈。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那这段经文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要在生命当中是生命作王，而不是死亡作王，是吧？是得胜作王，而不是失败作王，对不对？那么你就要干嘛？你要做两，你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呀？你要什么？信什么呀？
并且是，
然后呢，看一下这个经文，要怎么？你要做两件事情是什么呀？你要领受洪恩，还有呢，蒙就是领受所赐之义，对吗？那么你要来认识耶稣， 那么你一定要透过认识福音真道，就是福音啊，来从耶稣基督得来的这个好消息。其实呢，就是两样，大家记住，就是受洪恩和又蒙所赐之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罗马书1章16节。好，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钥匙节哈。之一啊，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那这里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意思就是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对不对？那么这个神的大能释放是要干嘛？要救一切所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哈，救恩先从犹太人开始，后是希腊人是什么？后是我们这些的外邦的人，对不对？好，那你要想看到神的大能吗？你想要经历神的大能吗？那么你就要聚焦在福音上面。是吧？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么福音里边它是蕴藏着神的大能啊，福音会带出什么呀？神的大能，这福音本身它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呢，神的大能是要根据这个福音而彰显出来的啊，是不是啊？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律法是神的大能？
没有。
没有，对吗？好，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神是要救你的，是透过什么东西来救你？
安德。
对，福音来救你，福音就是恩典，阿门。说吧，所以呢，好消息就是什么呀？好消息就是什么呀？福音你要干嘛？具体的内容，福音要干嘛？你要来干嘛？
是啊。
我要来得救的，对不对？福音是让我来得救的，跟我一起说，福音是让我得救的。律法只是来定你的罪，是吧？律法是把你关在监牢里面，那么唯有福音能够救你，是吧？释放你从监牢里面出来，不但是你信的那一刻已经重生得救得永生。那么"救"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的意思呢？是 sozo 哈，就是灵魂体全方位的救赎。那首先是你的灵得救，对吗？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灵就重生了，阿门。所以呢，亚当在伊甸园里边首先失去的、死去的是什么呀？亚当、夏娃，灵，对不对啊？所以呢，神是灵。啊，我们啊，就是君尊的敬拜，我们是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神是灵，所以呢，亚当呢，他首先失去与神沟通的能力，因为他的灵死了，对吧？他与神隔绝了。那么如今因着福音，什么？圣灵首先重生了你的灵啊，让我们刚才讲到灵魂体。那么魂呢是什么？魂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的情绪、你的意念，对不对？那都要透过福音真道的认识而得救，阿门。然后呢，你的身体啊，我们是不是有身体啊？那么你的身体呢，也要通过因认识福音，因认识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因。认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受的这一切的惩罚，他为你所受的鞭伤而得救得医治，阿门。所以呢，你得着福音呢，你就是得着了真道，对吧？得着神的话语，你就得着了一全体的良药。那圣经有没有说这里医你只是你的灵魂，或者只是你的？啊，魂有没有说是什么样的良药？是医全体的哦。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啊，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哈。箴言4章20到22节，好，我们大声读出来哈。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我们感谢主哈，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你的每一个的领域，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工作、你在教会的服事，你的每一个领域，神说，我都要透过福音来拯救你。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将来，你全方位的救赎，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么，耶稣的应许呢？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阿门。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那我们看一下使徒约翰他的祷告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他的祷告啊。那么这个约翰三书1章2到3节，我们先来读这2节的经文哈。一起，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壮，就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所存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了。好，我们看一下2节。那么呢，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其实有三个兴盛。阿门。我们兴盛福音教会叫什么名字啊？兴盛是吧？从这节经文来的哈。好，那首先呢，是灵魂兴盛啊，没错吧？这里讲到，对不对？然后呢，灵魂的兴盛带动了两个兴盛，对不对？一个是你的身体健壮，还有呢，凡事兴盛。那么这句的祷告哈，我们看到这个是，其实它是一个祷告哈，是出自于耶稣最爱的门徒是吧？或者是说，最明白耶稣爱的门徒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因为在圣经里呢，他自己写的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呢，他5次来写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大家看到这幅名画的里面，你知道哪个是约翰吗？哪一个？哎，对，靠在他的胸前的那个是不是啊？哈，那我们看到，所以呢，耶稣啊，不，这个是约翰呢，称自己是爱的使徒，对吧？哈，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句话这个第二节哈，就是兴盛哈，带出就三个兴盛哈，这里哈，然后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喜欢吗？喜不喜欢？你觉得他属灵吗？太属灵了哈！那以前呢？我在很多的这些的错误律法的教导下，我觉得这节经文不属灵。怎么说呢？也很少听到有传道人很喜欢去讲解这些经文，很少的哈。只要祷告灵性好就好了，怎么可以为神的儿女呀、怎么身体强壮啊祷告呢？身体是哎呀没有什么益处的嘛，对不对？反正这个旧皮囊了，对不对？怎么可以为凡事兴盛啊、昌盛通达来祷告呢？英文兴盛就是这个意思，昌盛通达，对不对？来为这个祷告啊，小心爱世界，小心啊成功学，是吧？哎，怎么可能这么好呢？其实这个时候呢，他的心里是很想要的，但是呢，却不相信能够得到又因为没有兑现在自己身上呢，所以看到别人那么兴盛喜乐呢，羡慕嫉妒恨，对不对？当人得不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就会用各样的理由来去诋毁。小心啊！这是妄求啊！你又求健康，又求顺利，又求昌盛啊！是不是不属灵啊？哼，弟兄姊妹啊，连求都还没有求是吧？就说这是妄求，吃不到葡萄的就是酸的。那我以前呢，就是这样的心态，我不敢求。我这个经文，哎，真的是对我根本没有关系哈。然后呢，又不敢抱怨，为什么呢？我又怕神打我。是吧？然后呢？怎么样啊？苦涩得很。其实呢，是我里面对神有很多的误解，不信的恶心呢， 在我里边作祟罢了。那么在福音里边呢，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继续看老约翰说出他之所以如此能自然的又确信满满的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来祝福，是因为刚才我们读了第三节哈，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是真理，正如你是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英文的翻译呢，它是有。因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解释上面我所说的啊这一句话，什么呢？就是有弟兄来见证你心里边所存的这个真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理是什么呀？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阿门吧。那么这个福音真理呢，存在你心里的时候呢，然后呢，你又按着真理而行。那么什么叫做按真理而行？是按律法吗？不是的，是按着福音真理而行。那么是啥意思？就是按着福音的方式，怎么样啊？福音的方式是什么呀？来相信，来接受。所以呢，在新约呢，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两节经文哈。约翰福音6章28、29节啊，我们一起读出来。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能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啊，信耶稣就是为神做工了。阿门吧！啊，神的儿女，当你明白、接受、相信福音，就是在按真理而行了。阿门。你要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里面，当你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里面，圣灵就会内住在你的里面。怎么样？有圣灵在你里面，有怎么样？有基督在你里面，怎么样啊？福音的大能就能够显彰显出来了，那么你必然是灵魂兴盛，身体强壮，凡事兴盛的。阿门。好，感谢主。好，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哈，1章4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们看约翰说，哎，我听见呐，我的儿女们就是我们什么样啊？弟兄姊妹能够按真理而行，他们能够信耶稣，他们能够信福音，他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看一下我们这位老父亲啊，老约翰是吧？他的心是什么呀？何等的迫切，对吗？因为他自己是亲身经历了神的儿女们得着了最宝贵的东西，耶稣基督的爱就在他的福音真理里边，这福音必然能够带出大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是带出兴盛的结果。所以呢，我要这样子来为你们祷告，阿门。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福音的惊人果效。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在马可福音记载的这个大使命，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16章15、18节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竟有人受不去那名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手能拿土，若能称，便必手按，手按那个，必能救病好。
好，这是马可福音记载的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什么呀？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对吧？要讲什么呀？给万民要讲什么？福音，对。那么讲福音会有什么发生？16节是吧？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就是首先会有人来得救。对吗？你讲福音，一定会有人会得救。阿门。所以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凡信主的，我们都什么呀？都得救了。阿门。是不是之前的当初的这些使徒们去传福音的结果？阿门。好，那么17节。 那必有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那么，神迹是跟着这个福音来的，阿门吧。所以呢，奉我的名赶鬼，那么只有讲这个福音的时候，能够带出真正的赶鬼，对吧？然后能够说新方言，手能拿蛇。那我们知道蛇是魔鬼的化身，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能够什么呀？践踏蛇和蝎子，我们是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啊！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哈。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多少个币？5个。哈，是吧？都是 B B B，那么是什么带出来的呢？是什么呀？是什么带出来的？是福音，对吗？哈，那我也在思考哈。如果我们教会没有人得救，那么如果我们教会也没有人得医治，哈，如果教会也没有这里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发生呢？那么传道人呢是需要好好去思考啊，到底有没有在讲福音，是吧？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福音讲正确呢？那换一句话说，我想要有这些的结果，那看到福音的大能在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来彰显，那我要讲福音，对吗？我要正确的来讲福音，我要认真的来查考什么是福音。好，那我们看到福音是解决了人类的所有的问题，那么在亚当里面失去的一切，那么神以什么来救赎呢？以什么来解答人所有的困苦、所有的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是什么呀？福音是要透过福音，阿门。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如何定义福音呢？没有，我还没有讲完，不好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5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那么，使徒保罗呢，说这个福音呢，传到你们那里呢，不仅是要用口，对吗？也是要靠神的圣灵的大能，并且呢，要这个根据对福音的确信，就是信心。那么，每当福音被传讲的时候呢，怎么样啊？神的全能、圣灵的能力就得以彰显，还运行，会借着神迹奇事带出救恩、带出医治和释放，来向人们启示神，对吧？那所以呢，人类所有的困苦的答案就是在这个福音的里面。那福音是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哈。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就是要靠福音啊，就是来解决问题。那么，所以呢，真的我们需要为全世界现在所有正在传讲恩典福音的牧师来祷告，哈。那保罗他也是这样祷告的，也是为着我们这一间的教会要来祷告，阿门。要为着新圣福音教会来祷告。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呢？梁牧还有师母，那么每次讲到呢，必定是要聚焦在耶稣和他的恩典的福音上面，因为什么呀？因为福音才有大能，对不对？律法是没有的。所以呢，上帝建立这一间教会，我清楚地感受到新圣福音教会是有使命的。那么，无数的人要借着这一间教会来蒙福的，生命要被翻转。那么，这间教会的讲台也是在用福音来喂养成千上万的人。哈，我们透过网络，哈，透过这些的这个网站，哈，那事实也是这样，哈，我们需要祷告，就像保罗那样，哈，在以弗所书6章19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够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呢，福音是神的奥秘。跟我一起说，福音是神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是谁呀、啊？是谁？是耶稣。阿门。所以呢， 还没信的人呢，需要给他来讲福音，使他能够得救得永生。但是对于信的人呢，也需要一直给他讲福音，使他的生命得得更丰盛。阿门。所以呢，福音呢是一个奥秘，是你需要花一生的时间来认识、来体会、来经历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节啊。哥罗西书一章啊六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那么福音呢，就是神的道。那起先呢，它只是一个种子。那当你领受、相信、持守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它就会带出什么呀？结果增长。那也许需要半年，也许有人需要一年、2年、3年、5年，对吧？也许有的人只要一个礼拜。也许你今天听了这道，你今天晚上就完全明白。阿门，是不是啊？它是一个种子，那起先呢，只有芥菜籽那么大啊，这么小哈。但是呢，它会增长。它会倍增的，它会带出巨大的结果，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然后呢，圣经继续啊，看这经文继续，他先说什么呀？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那么圣经在里呢讲得很有意思哈。如果你听见真正的福音，那你就会，圣经这里说什么？你就会真知道，真知道什么呢？神恩惠，是吧？那我们刚才知道了，恩惠就是恩典。哎，你听见这福音的时候，你就一定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恩典啊，是吧？你听见这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对吗？啊，原来神的恩典真的就是这么真实、这么奇妙、这么浩大。那你会经历到神恩典的日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听见福音、明白福音、接受福音，那么神一切的丰盛、祝福、恩典，你不配得的、你不敢想的、你也想不到的，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出现。那也就是说，好事情会在你身上发生，对吗？那么你身边的人呢，会说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是一个幸运儿，对吗？那神的恩典呢，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哈，就是跟着这个福音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受洪恩吗？那你就要来什么？听见福音，哈，我们还没有信的朋友，你就来听福音。明白福音，然后信福音，怎么样？你就会真知道并经历神的恩典到底是如何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么如何来定义福音哈？那福音的定义哈，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的啊，上面的话一起。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其焦点是在神向人所施的美善和所给予的大爱，以及他借着耶稣将人从罪恶和咒诅里拯救出来。啊，那啊，什么叫做好消息？什么叫做福音？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哈1、3、4节，好，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这边哈，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并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好，这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这里呢，反复啊，又在强调这个福音，对吧？那福音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其实呢，福音的具体内容呢，就是关于耶稣并他所成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对吗？那耶稣呢，为了你来到这个世界，背负了你的罪，在十字架上受刑罚、受审判、被定罪、死去、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因为神是不可以被死亡所拘禁，他彻底战胜了死亡，主复活，将来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呢，今天你不需要再为了罪被惩罚，你不需要再活在定罪的里面，你不需要再为了罪被审判，因为审判已经在你的后面了。耶稣已经彻底解决了你的罪的问题。那么在今天，你虽然还会犯罪哈，因为我们还有老我，对不对？但是呢，你不是罪人。你虽然会软弱，但你不是罪魁，是吧？所以拜托，不要老叫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好吗？要么罪人，要么义人啊！我不可以说我自己是一个像男人的女人，对吧？我不可以这样子的，对不对？那保罗说我自己是罪魁，那是曾经啊，如今我已经蒙了怜悯，我们也是一样，阿门吧！感谢主。好，那接下来。重点来了哈，那为什么神的福音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救一切的相信的人呢？那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1章16节，对吧？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看。17节，这里的就是解答了为什么神的福音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一起来读出17节，大声读出来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看到答案在17节。那这里说到什么呀？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了，是因为福音来揭示了神的义。那么，什么叫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完全。啊，神的完全的正直，神的公义，对不对？好，所以呢，福音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呀？显明了神的义。这是福音的重点和作用。那么注意，当我们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高举耶稣基督，高举他的福音啊，是用来显明什么呀？我们经常说高举福音啊，高举耶稣是来显明什么呢？神的义，阿门，是吧？如果你讲这个福音，人们还是没有明白神的义的话呢，那么你的福音是没有讲对的，没有讲清楚。福音呢，是显明神的义，是福音把它显出来了，福音是把它揭示出来了。换一句话说，你要明白什么是神的义，那么你必须透过福音，你才能够去明白福音为什么有大能，是因为它显明了神的义。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啊，人有恶在我们里面，人是有罪的。那么呢，神的义就是要透过福音转移到我们本来是这个罪人的身上。阿门。我们一起来读出这节啊，这段话，一起。透过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神的公义转移到了人身上。阿门。好，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那么神的意就是要透过福音哈，然后转移到我们身上。也就是说，透过福音你会知道神的意是怎样的，白白的转移到了我们人的身上啊，不再以你遵行律法而得到，因为你有罪是吧？你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而称义。 但是呢，福音就是那个好消息，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接受，你就能够得到神的意哈。这是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哈？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那么今天呢，在很多的教会里边讲福音，那么很多时候重点哈都在讲人的罪、人的恶，哎，你要来对付罪，讲的对不对呢？对啊，但是呢。你没有把福音讲得完全，你没有把福音的真意讲出来。人是恶的，人就是因为是罪人，就是因为糟糕，人无法自救，无法靠着律法来称义，才需要透过福音来领受神的义。神在这里没有说福音是显明人的罪，而是说什么呀？福音是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呢，如果你讲福音只停留在显明人的罪、人的恶、人怎么样糟糕、人怎么不行、人怎么样下地狱，是吧？那么你只讲了一个开头，是吧？你没有真正的讲到这个重点。重点呢，不是停留在人的坏、人的恶、人的罪，它的焦点就是要透过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神的公义要转到了人的身上。你是因信而称义了，所以呢，福音在讲什么？福音是在讲因信称义啊。福音的重点，福音的根基是什么？因信称义。好，跟我一起说，福音的重点是在讲因信称义。阿门。好，那么，所以呢，福音为什么有大能呢？就是因为神显明了。福音显明了神的义，就是显明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好，那我们这是很基要的这些的真理要义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个师母是不厌其烦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那么在罗马书3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如今一起罗马书这边但如今。你存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在这里讲到神的义在哪里？什么之外显出来啊？在律法之外，就是福音啊，律法之外的福音，对吗？显明出来了。那么神的义不是由律法显明出来的，是福音才可以，而且呢是有先知和律法为证，就是旧约里边的律法所隐藏的，先知所预告的，都是来为福音所做见证的。阿门。所以呢，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那这里讲到什么？神的义是吧？你相信耶稣，神的义就会归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就是义，你就是公义的。好，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节，我们一起来读24节最下面的一起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看到保罗已经喊破嗓子了师母还没有，是吧？把福音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是呢，今天福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你领受了，你就得着了，你就白白的称义了，不是用你的行为功德换回来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流出来的救赎，就赦免了我们的罪。神不再定罪我们，不再定我们是罪人，而是看我们是什么呀？是什么人？是义人，对不对？称我们为义人。那但是呢，福音让人最讨厌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说啊？哇，按你这么说我们又不需要去修炼，又不需要去积功德，就能够成为义人。而且呢，无论什么人，只要他信，就可以得着，对不对？那这比天上掉馅饼下来还不可信，对吗？但是呢，保罗怎么说呀？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信的人这是神的大能，在不信的人这称为愚拙，对吗？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你是愚拙还是聪明的呀？阿门，感谢主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那么从因信称义开始，也要持续的因信称义，直到见主面。好，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罗马书1章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以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看到神的义，神所赐的义，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呀？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信。道信就是从信开始，到一直信，一直信下去，是吧？就是从接受到接受。那么意思就是说，神的意是通过福音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这个就是本于信，对吧？你一开始信开始，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你要继续相信下去，这就是以至于信。所以呢，也就是说，从因信称义开始，持续的因信称义，直到你见主面，阿门。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哈，也许呢，有一些教会从一开始讲的是因信称义，之后呢就不讲了啊？什么意思呢？那现在呢，你已经信耶稣了哈，感谢主。那么神的恩典你已经临到你了，你已经得救了，对不对？那之后呢？讲啥去了呢？很少讲福音了，是吧？也讲律法去了，是不是？什么意思啊？接下来呢？怎么样？你自己就要好自为之了啊！要看你的造化，看你的修行，看你的努力啊，看你对律法的持守，看你的付出，看你的表现。如果你不遵循好律法，怎么样啊？神就打你啊，我就咒诅你，是吧？所以呢，从一开始是因信称义啊，是得救了，但是呢，没有继续因信称义下去，怎么样啊？又滑回到律法去了，又是要靠行为来得救了，那又是要靠行为来维持他公义的身份。那我今天做好了，我就是义人。那我明天做的不好呢？我又犯罪了哈，我又失去了我义人的身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3章1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加拉太书3章10节，一起。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哦，看到没有？如果我们又回到律法之下，你会被咒诅的，可怕，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活出好行为、好品格来荣耀神啊！我们应该这样做，对不对？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阿门。所以呢，但是好品行它是果子，看到没有？那棵树哈，你们的。这个左手边上面那个是有树的，有结果子的树。好行为呢，它是果子，它不是根基。是要结出果子给神。那么呢，你必须是建立在这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是要建立在福音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啊。你必须要来领受神的义。是吧？刚才我们讲了，在福音里边，你是以义人的身份来导正行为，而不是以行为来确认你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行为是时好时坏 啊，你以行律法为本做你的根基的时候呢，你永远不能称义。看看我们右手边的那句经文是什么？没，刚才我们读过了，没有一个人怎么样，因靠着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这是明显的，对不对？啊，是吧？所以呢，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根基，大家看到没有？完全不同的两个根基啊，圣经里边其实就是啊讲到这个哈，所以呢，好树才能结好果子，那么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要么福音，要么律法啊，这不是我讲的，很绝对哦，这圣经讲的啊，所以呢，义人是因信得生，那么什么意思呢？这有两重意思，义人是因信得到生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一信，你就得永生，对不对？但是同时，义人也是因信而得生，这是第二个信，就是活出义的生命来，你才能够结出果子给神，使神能够得荣耀。所以记得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一个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以神为乐，并且要怎么样？荣耀神。你要怎么荣耀神呢？你要结果子的，对不对？我不能空空如也的说啊，我结果子。但是你要知道，果子这个它的根基，你能结果实质在下面。阿门。好，所以的话呢，我们回到我们看一下上面哈，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哈，就是刚才我们那个读的经文，律法。原本啊，我们读回上面啊，《加拉太书》接下来的12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啊，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分享的那几节经文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读经要读上下文哈。那么12节这里说到呢，律法是不需要信心的，讲得很清楚是吧？律法不讲信心，看到没有？律法就是你能达到律法所要求的，你就能活着，对不对？但是关键是什么呀？你做不到啊，你达不到神完美的律法的要求，所以呢，律法就要来定你有罪。所以你如果按照律法而行呢，你就怎么样啊？肯定就是看回这张图哈，你就会是死路一条，因为生命会枯萎，结不出果子。所以呢，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受咒诅的，就是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看得很清楚哈。那么福音恩典恩典的福音是以信心为本，对吧？啊，领受神的恩典为本，那么呢，律法呢是以行为为本，以自义为本。那么今天呢，教会的讲台呢，你到底讲的纯不纯正？那么就要看你所有的导向是以信为本，还是以这个行为为本哈。那么很多传道人的动机都是好的，他就说：“哎呀。”就是要讲不要犯罪啊，哈，要讲很多的律法。但是呢，我们知道讲到的重点啊，如果都是以行为为本的话呢，最后呢又是要告诉你你要怎么做。最后呢就是告诉你啊，你要怎么行，对吧？不是说把福音显明出来，把基督给显明出来，使你可以来去信耶稣，对吧？来领受这福音的大能。那你既然你靠自己，那靠行为来称义，那你不愿意接受福音，福音的大能呢，就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在你身上来彰显。那么今天也是差不多有这两种教会，是吧？到底是以信为本的，还是以行为为本的？如果你以行为为本的，不好意思，你没有明白福音的真谛，或者说你只是因信称义开始，你没有继续因信称义下去。所以呢？福音就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神的大能，你就会陷入到困苦的当中，陷入到捆绑的当中，陷入到挣扎的当中。仇敌呢会给你谎言和欺骗，那么你这条信仰的道路会越走越艰难，而不是圣经上说的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是信福音呢，还是行律法？ 好，那么在加拉太书3章2节，哈，我们先读这一节经文一起。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真的不是师母讲的哈，啊，是圣经讲的，是神讲的哈。那么，保罗为了驳斥那些回到律法里边的加拉太的信徒，保罗说：“啊，就这样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就行了哈。”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就站不住了。什么意思啊？问了一件什么？你们领受圣灵，就是你们当初信了耶稣，圣灵内住在你里边，是因行律法以你们的功德交换得来的呢，还是因听信福音而白白的接受神所赐的圣灵而得到的呢？而得到圣灵的呢？大家说是因什么？你是因信福音，阿门。好，3章5节，我们一起再来读。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怎么样？那赐给你们圣灵，哈，圣灵又住在你们中间行异能、行神迹奇事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而得到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了福音？阿门。所以呢，当圣灵在我们信人当中来去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是因为你行律法，还是因为你继续相信福音？相信福音，阿门吧，是因信，对不对？啊，这是不是对我们的灵魂拷问呢？阿门吧，啊，所以的话呢，圣灵是因福音赐给你，内住在你的里面，圣灵是为基督来做见证的，圣灵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圣灵是为福音来做见证的。所以，当你领受福音，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领受了圣灵。圣灵怎么样？他的大能就开始在你里边动工，我们中间就能够有神迹奇事和异能在我们的里边，对吗？那么，你里边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刚才我们看到那棵树。圣灵的果子，这些果子，这些好行为，这些的正确的品行行为，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从你的生命当中结出来的，阿门，而不是靠你自己的行律法而出来的，阿门。所以呢，圣灵没有办法在一个自义不需要神的身上，不需要神的人的身上来动工，阿门吧。所以呢，我们不是不讲行为啊，是吧？啊，我们特别要讲结果子来荣耀神，而是你要知道，你生命的改变，你能够活出好行为，是因为听信福音，是因为你领受了福音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就是福音的大能所在。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福音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是你的灵魂体全方位的来拯救你，阿门吧。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在。靠律法呢，是你怎么样啊？你靠你自己是没有能力，阿门啊。所以呢，福音的大能的彰显是基于你相信，这亦是由于信。以至于信，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师母和特别是梁牧哈，3句话是不离福音、不离恩典、不离信心、不离耶稣基督。阿门，阿门，感谢主哈啊，不是我们狭隘哈，那是因为基督耶稣他的福音就是这么大能，我凭我一辈子我都讲不完。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8哈，最后一点哈，福音的大能在于使我们能够承受产业哈。那么，福音所带来的因信称义呢，使我们能够承受产业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真的是或者我以前很少听到的哈，或者根本就觉得这个不重要。但是呢，这正是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哈。只有在福音里边， 你才能够得到哈。所以呢，一定要明白福音，还有它的大能。接下来我所分享的这些，你才能够来承受哈。那一个因信称义的信徒啊，就是被称为神的儿子，也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被称为我们的祖宗，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明确被神称为因信称义的人。哦，原来因信称义不是在我们新约才有哦，其实在旧约里边就有了，是吧？而且神很明确的讲什么呀？我们啊，看哈，我们圣经上有句话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啊！原来因信称义是贯穿着整本的圣经。阿门。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5章第6节，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好吗？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圣经旧约的圣经，其实已经明确的指出他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是吧？这是明确，就是圣经里面记载出来的"因信称义"这4个字的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那我们今天在新约，我们都因信称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称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是吧？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对不对？哈，是他的子孙，就是这个道理。阿门。好，那么加拉太书3章8到9节哈，非常关键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信称义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有福吗？啊，为什么这么富足？万国都因他得福，君王都从他而出，对不对？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德完全的人吗？是一个行为品行都很高尚的人吗？圣经毫不留情的记载，他为了自保，怎么样？2次出卖自己的老婆，差点赔了夫人又折兵，妥妥的渣男，对不对？啊，他之所以这么蒙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早已把福音怎么样传给了他，他是信福音，他是罪得赦免，他是成为义人。神是公义和信实的，他不能够违背自己。义人就必须要被祝福，阿门，永远的赐福，而且呢是恩上加恩，福上加福。这福音我们领受呢是要恩上加恩，阿门。啊，所以的话呢，这是福音最厉害的地方。你得救重生，命运的齿轮就从此开始转动，从咒诅到祝福，不再是祸福相依。这是生与死的区别，不是今生，而是永生。这是天与地的距离，这是真正的天壤之别。阿门。信福音的人，你是真正有福的；信耶稣的人，你是得到的天与地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阿门，你是在天的。阿门。所以加拉太书3章29节啊，我们继续来读：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在律法之下，你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的。你靠着自己的苦修，靠着自己的行为和努力，这些道德的说教，这一类的基督教的神学的思想都没有办法让你能够承受产业。你只有什么？只有回到福音，回到基督，你才能够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才能够去承受所应许的产业，明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4章13节，一起。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啊， 圣经讲得很清楚，有姊妹跟我们讲，哎呀，为什么以前我总是没有看见什么因信称义啊，什么义呀，啊，什么在基督里啊，什么得福啊，啊，怎么以前没有这些呢？但是现在啊，经过啊，就是啊，这个福音的正确的讲解，哇，你发现圣经里面全是义呀、啊，义人呐、啊，因信称义呀、啊，对不对？得福啊，是不是啊？在基督里呀、啊，你要怎么样得福啊？是不是啊？阿门，是吧？所以呢，福音要正确的讲解，是吧？那我们在这里看，我们承受世界，只有因信而得的福，是因信称义，才能够让你来承受世界啊！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你搞了什么灵恩，也不是因为你搞了什么道德说教，不是你搞了什么神学，你搞了什么知识，只有因信称义这个强大的福音真理。上帝是要我们明白这个真理被传讲，真正的福音被完整的传讲，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回到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承受世界。阿门。那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承受世界。那所谓承受世界呢？世界的这个世界希腊文是cosmos，那指的是什么呢？有两个意思哈，大家可以回去查希腊文啊。第一个就是一种非常美丽、非常有序的宇宙秩序，一切都按照神的意愿运行的运转的这种状态，一种是最美好的状态，这是一种最美好的状态。第二呢？地球范围内的特权、财富、领导和影响力。那么简单来说呢，神曾经让亚当统治世界，对不对？但是亚当背叛了神啊，以至于这个世界的统治权就给了魔鬼。那么本来伊甸园里边呢，亚当是做主的，亚当因为犯罪，他就把这个主权呢，统治主权就怎么样啊，交出去给了魔鬼。所以呢，圣经说魔鬼就成了世界的王。所以呢，神要夺回撒旦这个统治权，也必须有公义的基础啊，因为亚当是主动放弃了统治权的，所以呢，神也必须公义的夺回。所以呢，神拣选了这世上的一族，就是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定下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应听信福音，应信称义而必承受世界，所以呢，承受世界的祝福，当然也包括了财富和健康。干嘛不讲？敢讲这个？啊，很多人传道人不敢讲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啊。如果你总是病卧在床，总是缺乏，你怎么能够承受世界呢？所以要承受世界，你一定是健康的，你一定是要有很多的供应的。阿门。这是神所希望的。我再说一次，在亚当里边所失去的，在基督里都使我们能够得回来，使我们成为义人之后能够承受世界。亚当里的贫穷、咒诅、捆绑是疾病、缺乏，今天在我们身上通通都要挪开。我们要承受供应，承受健康，承受神一切的兴盛、一切的美好、喜乐与平安与神完全的完美的关系都要得到，如此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阿门吧，这是神的心意，这才是什么呀？承受世界，就是在亚当里面失去的，今天我们都要得到，神才能够得荣耀。所以呢，当你去传福音，当你去听信福音的时候，你就在与神同工。阿门，你就在承受世界。阿门。啊，好，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承受世界呢？是吧？大家最关键想得到的是吧？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应许呢？刚刚我们已经读了那个经文了，我们现在再来读一次哈。罗马书4章13节，一起。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神这里讲得很清楚，神说我们不是靠着律法，靠着其他来承受世界，而是靠因信称义来承受这个世界的。同样，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那么多人还缺乏？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亚伯拉罕的祝福，没有办法活出那个兴盛，生命没有从里到外有一个改变，没有活出容神一人的生活，没有结出果子来荣耀上帝？原因是什么？听好了。 是因为他们试图靠自己的行为来换取祝福，而不是靠领受耶稣的已成之功来领受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随着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的不断被讲解，我看到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在众多的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同工的身上，在教会，无论是哪一个层面，我真的看到福音大能的祝福在越来越多的彰显。虽然当你讲福音会受到一些的攻击，会有不少的挑战，正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样啊，因为仇敌是不愿意基督徒来明白福音的，不愿意。你明白因信称义的，你一旦明白了，这个仇敌魔鬼就不能够再捆绑你，魔鬼再也不能欺骗你，魔鬼再也不能控告你。你一旦明白了，你就可以承受产业，神的产业。啊，真的是这个你想不到的啊，属灵的天上地下所有的产业都属于你的。是吧？一旦明白了，神的祝福就要永留在你的生命当中。一旦明白了，属天的得胜的生活就要立刻开始。所以呢，当福音讲对的时候，人们开始领受的时候，你会亲眼目睹福音的大能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彰显。你会感受到神与你同在。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一个神眷顾的人，不代表着他不会遇到问题。虽然有问题，但是你能够感受到神的每一刻、每一时刻都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如一开始我们讲到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绝对被爱的状态，就是在领受恩典，就是在活在恩典里边呢，他就会产生出真正的感恩的心。哈，一个总是在领受福音的人，他总是能感恩，在何种情况之下，他都知道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门。所以呢，一个总在领受福音的人，他总能够感恩。你总是有惊无险，你总是能够化险为夷，人生会很精彩的。就如约瑟是一个很有恩惠恩典的人一样，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但不代表着他没有挑战，明白吗？他被10个哥哥卖到埃及地做奴隶，那么又被波提乏的妻子给陷害，打入大牢。在大牢里面，因为给那个酒政解梦，就因祸得福，成为了宰相，是吧？神总是把别人对你的陷害，别人对你一切的不好，转换成为你的祝福，并且呢，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如何转化呢？在福音里，在恩典里，在因信称义里。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美好的见证，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敢于传福音。去年年底，福音的大能在我们教会突然来了一个增长的飞跃。2024年，我们传了整整100个福音。今年到目前今天为止，我们是怎么样啊？265个，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当福音真道被传讲，被持续的传讲，当你来高举耶稣基督，圣灵就开始运行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不单只是在传福音上面有突破，我们的家庭关系、各样的关系也开始转变，弟兄姊妹的经济状况也得蒙保守和提升，身心灵的健康状况也在提升和翻转当中。那么，我相信福音的大能随着被正确的传讲，今年兴盛福音教会。会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和飞跃，我们拭目以待，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认识神的爱，你就要来认识神；你要来认识神，你就要来认识耶稣；你要来认识耶稣，一定要认识耶稣的恩典福音；你要来认识恩典福音，一定要认识基督的义，因信称义，阿门吧。而且呢，你要竭力的来领受。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使信的人因信称义，承受祝福。阿门。承受祝福从哪里来？从因信称义而来，对吧？所以你领受了，你就能够在生命当中作王，受洪恩。领受一词在希腊原文是现在分词，就是不断的领受，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由于信而。至于信，一直到你见主面，阿门。好，最后我还是要把如何领受洪恩和所赐之意，再具象化的再来和大家分享啊。最后了哈。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一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这是和合本圣经哈，稍微有一点点难明白理解哈。那我们再来看多一个译本，就是当代译本哈。当代译本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这些脸上不再蒙着帕子的人，可以像镜子一样反映主的荣光，渐渐变成主的样子，荣上加荣的都是主的作为，主就是那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耶稣是神所发出的光辉，对不对？那光照到了我们身上，就是恩典，怎么样啊？落在了我们身上，这是我们一开头也是上一次跟大家讲的，耶稣就是光，对不对？啊，又是日头所发出的光。那么呢，当光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这恩典呢就落在我们身上。所以呢，你要领受着真光，蒙恩惠。我们要去找谁？找谁呀？怎么这么小声？大声一点啊！你要找谁呀？耶稣就是那光，对不对？好。赶紧去离开那些纠缠你的黑暗啊！如果你病重了，你也爬，也要爬到光的底下，对不对？如果你连爬都爬不动了，那么你就要呼求圣灵，他会帮助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阿门吧！你要到耶稣那里接受他的光照，接受他福音的大光，让他能够改变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怎么样啊？来改变你是不是啊？耶稣说，那耶稣什么样啊？啊，他也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对吧？那我们是怎么做光的呢？我们本身不是光的源头，对不对？我们能够发光，是因为我们好像什么呀？好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耶稣的光。就如月亮本身不能发光，但是它能够接受了阳光之后，它就能够怎么样啊？反射出光出来，太阳的光啊，所以你晚上能够看到月亮是发光的，因为它接受了太阳的光，对不对？那在这里哈，要理解这个经文啊，下面是重点关键哈。他说我们是一名镜子，镜子，大家跟自己说，我是镜子。你要把自己想象出你是一面镜子，那么我镜子呢？我要对着谁？我要对着光，对不对？我要对着光才能够反射光，阿门吧。所以您看到这个图里边啊，这个人拿着一个大面大镜子哈，对着天哈啊，然后怎么样呢？那么当你对着耶稣。仰望耶稣，那么在我的里边，在我的镜子里边，你现在是一面镜子，你就出现了谁？耶稣，对不对？对，就出现了耶稣，出现了耶稣的荣光，因为耶稣是光，怎么样？我渐渐就能够按这经文怎么样啊？就变成了主的形状和样子。圣经里面说，基督如何，我在世上也必如何，对不对？那么我是不是在发光，弟兄姊妹？因为你这个镜子里面有谁？有耶稣，有耶稣的光在你里边。阿门，阿门吧。所以呢，而且呢，我也在发光，而且我会越来越荣耀。阿门吧，荣上加荣。那么这一切是谁做的？是你自己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你自己吗？不是的，是什么样啊？是主做的，是圣灵做成的。刚才我们看到没有？你信了福音，就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把你变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形状和样式，你就能够发光。阿门。啊，所以的话呢，那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就是我敞着脸，我这个镜子我就对着光，对吗？然后呢，我不让任何的帕子，这里讲到了帕子。英文也是讲到有帕子，对不对？那这个帕子呢， 我不要让任何的帕子，特别是律法的帕子来遮住我，是吧？使我看不见光，是吧？我对着主，我就要去仰望主，我就要聚焦在耶稣的身上，我要聚焦在这福音上面，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我就要聚焦在这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根基上面，怎么样？我就一定会改变，我就会被圣灵来变成主的形状。所以，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主啊，你有多么的爱人，你有多么的爱我，主对我有多么的宽容，他赦免我的罪，并且他不再定我的罪，还称我为义人。在他的眼中，我是他所爱、所完全的，是吧？我不去努力让我自己去爱那个人，我爱不起来，因为我恨他。但是我因着思想主有多么的爱，我思想主有多么的爱，他充满了爱，也充满了我。这个时候，我里面就有了主的样式，我就有了主的荣光，我就从这个仇恨当中解放出来了。这就是福音的大能，阿门。好，感谢主，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做一面镜子，让我们对着主耶稣，我们来接受他的光。我们来反照他的光，我们来结出好行为，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我们从怎么样啊？从内在到外在都要来改变，福音就能够做到。让我们一起来把荣耀归给主，唯有主的名能够赐下荣耀。这世上没有任何的名可以来我们得着称颂，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他福音的大能。愿今天这篇道能够祝福你，能够拯救。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要在心里说：主啊，我愿意，我接受你这光，从此我就不在黑暗里。来。
超过全世界。
Let's get you.